次机会，求神赐下的话语，赐下这个给我们赐下受教的心啊，能够谦卑下来来听这个今天下午的信息啊。另外，我可不可以要求大家把这个手机都关掉啊，这样在听信息的时候不会受干扰。好，谢谢大家，我把时间交给李培元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专题《圣经与生活》。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请坐在后面的就往前坐哈，后面的姐妹先往中间坐，这样的话我们中间就不会有空隙，我们距离也拉近一些哈，好吗？所以如果方便的话。我为这次的专题讲座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讲义哈，那有大概40份，所以应该是够哈。如果不够的话，你们自己拿一份好。那正反两面都是一样的，抱歉，这个印的时候结果两面都印了哈，所以你可以有两面可以使用。好。这样可能大家觉得距离近一点呢、啊。既然是称之为讲座哈，那应该是大家都要一起来谈的哈。那也是很好的建议哈。好，是不是大家都拿到我们这个讲义哈？如果不够的话，是不是可以请这个？如果你是夫妇的话，请你让一份出来给哈。我准备了40份，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参加，也许会请啊。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请大家分享一下啊。好，这个讲座的题目是《圣经与生活》，圣经与生活。那么当然了，我们需要认识圣经，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生命或是生活，然后我们才能谈圣经与生活，是不是？是吧？啊，所以我们要先认识圣经。然后要认识生活，那关于认识圣经和认识生活都是两个很大的题目，也是非常重要的题目，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生命，这生死攸关的事情哈。好，那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两天一起来学习。那我盼望我们进行的方式呢，不应该是由讲员一个人讲，从头讲到尾，我想这不是主要的目的。希望透过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可以一起讨论哈。当然，我们讨论分享是以圣经为根基的，我们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开放式随便谈我们想要谈，当然那是也许有的时候是可行，但是时间关系，主题的这个适切性，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握时间。所以我盼望的方式是，我会先讲解这个主题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中间会有这个讨论问题的时间哈，所以欢迎大家提出问题来。所以在这个讲授分享当中，如果大家有什么比较听不清楚的哈，希望在澄清这个，我想非常欢迎，可以随时提出来，就举个手。比方说，如果说刘牧师讲太快啦哈，就举下手啊等等，这个或者有些问题要问，就是比较属于clarification， 就是澄清性的问题，那可以问一下。如果说是你有一些看法或是不同的意见或是要补充的话，待会儿有时间在段落之间，我们就可以多花点时间讨论。但是在讲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你想要问的问题呢，下面会达到，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这个原则把守住，那大家都能够把握时间做美好的学习。如果有些问题或是不是这个主题范围之内的，或者是说讨论起来个人性的问题，不是团体的需要的话，我们可能会缩短时间哈。好，总而言之，我们就仰望主，求主来带领我们这一堂的 圣经与生活专题啊，求主来亲自带领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实在是我们脚前灯啊，路上的光，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若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如何生活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是生命，是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主，问题不在于圣经，问题在于我们。愿我们在你话语光中，就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在主的话语里面谦卑悔改，遵行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道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的名得到荣耀，你的儿女得到你话语的造就。我们恭敬仰望主的手中，主，我们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的仆人。主啊，请说啊，仆人静听，向恭敬仰望主的手中，奉主耶稣名祷告，感谢，阿门。我们说圣经与生活，首先要认识圣经。那圣经啊 ，Holy Bible 和 Holy Scripture 啊。那这个是书啊，是书中之书，是圣书啊，是称为圣经，称为圣书，表示它跟别的一般的书不一样，它不是一般人的书籍哈。所以圣经基本来说是神的话啊，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透过人类的语言所启示出来的。那所以圣经是讲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到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所以圣经是一本救恩之书，所以称为圣经。那么世上可能有别的团体啊组织，但是呢他们都不是称为圣的啊，某某啊同乡会啦、俱乐部等等，但是教会被称为圣教会，属神的教会，圣洁的，圣就是分别，分别出来哈、分别为圣，归主为圣。同样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被称为是圣徒啊，圣徒啊，我们不是圣人啊，这有分别，我们不是圣人啊，那些丰盛的那些凭功劳行为做圣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是罪人。但是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是被主保全洗净，在主的国度里生活，那招我们既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那么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基督徒被称为圣徒，表示我们跟一般的门徒，就外面的学徒门徒不一样。所以圣这个字写明它的独特性，圣经唯有圣经啊，这本书是神的话，其他的书都是人的话。那么人的话里当然有一些因着神的普遍的恩典，所谓普遍的启示，也或多或少有一些可以讲出几丝亮光，但是对于救恩基要真理、神与人的关系，离开圣经你无法得着。所以圣经这么重要，是神的儿女不止入门属灵生命成长，到见主面之前，在世上我们需要这本圣经。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请翻到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15节到第17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5节啊到第17节啊，翻到的时候我们请一起来诵读主的话语啊，记在提摩太后书三章15到17节，请。好，我们读到这里，我想我们很熟悉这段圣经了。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前面15节先说到，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知道哈，第14节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好，所以我们都晓得，使徒保罗他写这封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人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大概是主后66年左右的时间啊，他殉道之前最后的一封书信。 那么他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呢正在大概在小亚细亚的这个以弗所哈、啊、这个省会以弗所牧会，那么福音的棒子薪火相传要传到他手上了，所以在这一封提摩太后书里面真是有血有泪哈、啊，我们看见神借着保罗，圣灵感动保罗写下神的话，告诉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异端邪说横行的社会。那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在第三章说到，这末世的危险日子来到，已经来到了。那而且第十节说到，你已经服从我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等等。你知道这个世代邪恶，你也晓得，你看到我为了主传福音缘故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啊，在监狱里面现在要面临死刑的判决和执行。那么虽然这情况这样，但是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你所学的、你所确信的是什么。如果你对你所信的、所学的不确定的话呢，那你无法在这个乱世里面生活。我们常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那我们常常说人在江湖糊里糊涂啊，所以才会身不由己的。常常这句话变成一个借口，使基督徒不照着圣经的话去做。所以如果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多么重要，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反对的，大家都同意，双手赞成。但是接下来问，圣经在你我的生命生活里面有真正我们按照神的话，从神的话得到力量遵行，以神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路上光，每一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遵行神的话，荣耀神造就人，而不以自我为中心，而不屈服于这个潮流，不至于这个随波逐流，或者是甚至同流合污，乃是靠着圣经的话语中流砥柱。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时候有多少呢？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显然是出了一些问题，就在于我们理智上可能相信承认圣经神的话，然而在我们经历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一些时候没有真正依靠神的话，还是依照自我中心的判断啊、不论是理性啦、经验啦、传统啦，我们照这些我们觉得比较有办法能够适应这社会或者能够保存性命的方式来生活了哈。那就说这叫苟全性命于乱世哈。那希望到有一天忍耐行完今世路程就上天堂了，在今生今世呢做财主，死后做拉萨路啊。那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当然是没有的哈。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就不会与世人同走这个世界上的将要败亡的道路。好，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确信你所学习当时这本圣经真理。他跟谁学呢？在第一章前面说到，跟他的外祖母罗以，母亲有尼基，他从小读旧约圣经长大的。那么到了保罗第一次传福音旅程到他们的家乡以斯涅路哥德的时候，他们一家都归主得救了，外祖母啊、母亲和他。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是外邦人。那么到了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就到了他们的家乡的时候呢，教会同工都推荐提摩太说，这个弟兄是长进的弟兄，热心服侍弟兄，就推荐给保罗，保罗就把他收进来做布道团的同工。从那时候起，提摩太就一直跟着保罗传福音了。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49年50年开过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了哈，然后再有第二次传福音，大概是总而言之，我们说大概主后50年左右啊。那么提摩太就50年之后跟着保罗，到了保罗现在快要殉道了啊，大概主后66年左右的话，那么就已经差不多十多年了，16年了。他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呢，遭遇许多的这个熬炼哈。他从保罗学了很多功课，所以他不只是从他的家世的背景啊，犹太人的背景哈。那么母亲、外祖母学到旧约圣经，那么他也呢跟保罗学习新约圣经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呢，保罗跟他说了：“你要确定啊，你从小知道你是明白圣经的，这本圣经使你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意思说这本圣经能够使你有 正确的认识，有智慧，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这本圣经是救恩之书。圣经不是一本文学的书，虽然它里面有非常丰富优美的文学，它也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虽然它所论到任何有关科学的这个物理化学生物的这个 所论到的题目都讲的都是事实，都是真理。圣经也不是一本道德修养丛书，虽然它教导我们如何过敬虔生活。圣经也不是一本宗教之书，如果是指外邦其他各种异教的信仰，圣经乃是救恩之书。所以既然我们从得救重生得救开始一直到见主面，那我们在今生今世活着做每一件事，我们都需要圣经。这就是第十四节说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生里各样美善的事，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包括了吃饭、睡觉、生育儿女、洗奶瓶、换尿布，这些都是应该要做的事，都是善事。只要神要我们做的都是善事。对，圣经不单是去做那些所谓的好人好事、特别的服侍的什么事情需要圣经，人生里做的每一件事善事你都需要依靠圣经。所以在提多书第三章说到属神的人要做正经事业，所谓正经事业那原文也是善事，所以善事是翻译可以翻译成正经事业。我们请看一下提多书在后面，提多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八节哈，好，翻到第三章第八节，我们请一起来念，好，请。好，讲解圣经真理，讲讲 前面所说的，那目的是要叫使我们这些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哈。以下请看小字说，或做什么？留心行善。所以做各样的善事，就是做各样的正经事。请注意，这里说正经事业，不是说开公司、做生意要用正经的方法正经事业，这是指生命里面每一件我们应该做的事叫正经事。所以圣经可以装备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啊，只可以装备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我们，装备我们去行人生里每一件应该做的事，善事、正经事。所以圣经跟生活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圣经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在人生里面每一件事都要依靠圣经，每一件事都要依靠圣经，没有一件事情跟神的国没有关系的。如果那件事跟神的国没有关系，它就是罪恶，是不是？只要我们活在神的国里面，人生里每一件事都是神在带领我们，都神赐给我们生活、动作存留，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所以这样说来，我们人生里每一件事都需要依靠神的话，依靠圣经，这是当然的。虽然当然圣经没有写下今天我们碰到的每一件事的细节，但是做任何一件事的这个原则、这个基础、这个依据全在圣经里面了。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你可以找出一件事情是你生活里必须有的，是正经事，可是跟圣经没有关系的，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如果你能找到的话呢，我知道你找不到了。假如你能找到的话，请你告诉我，我给你一个奖品哈。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来 claim 来要，因为你不可能找到一件事跟我们讲正经事跟神的国度、跟神的话没有关系的。好，那么。这边第三章提多书继续说了，这些都是这是美事，所以圣经是善事、美事，而且是与人有益的。所有的善事、圣经是美事，生活里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要荣耀神、造就人的。所以圣经上说，无论或吃或喝、或说话或行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人生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跟神没有关系，是不是？你能告诉我，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基督徒？你跟神没有关系吗？其实还没有信主以前啊，只要我们是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我们当然跟神有关系，我们是活在神面前，只是我们是不是背叛神的浪子，远离神，还是悔改归家的浪子啊？只是这样的区别而已。回到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所以这里说到这本圣经能够使我们借着认识耶稣基督 得以得救，借着相信他而得救，那这本圣经离开这本圣经，你没有办法过得救的生活。这个得救在圣经来说是一个叫 big umbrella， 是一个很大的用语啊。救恩或得救这个字，这个字不是单单讲我们当初得救而已，也得整个 salvation 啊，我们被救。所以常常有时候有人会问说，哎，你得救了没有啊？你怎么回答？啊，我得救了哈。那你要弄清楚问什么 ？Are you saved？ 啊，你得救了吗？那对方可能说 ，safe from what？ 是从哪里得救？所以你是问的是说，我得救了，是指我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我得救了，我生命完全改变了，还是说我得救了，我考试通过了，那个车祸我逃避了，我病好了，得医治的？你要讲清楚啊。但圣经来说的话，当说到这个得救或救恩，它不是指单单刚开始重生，重生或者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在世上我们已经开始了，信子的已经有永生了，永生是从重生者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永远的。那么所以至少圣经本身使用得救这个字，是指整个救恩的全部，从你重生得救开始。当然更早，神在万世以前的预定拣选，耶稣的十字架救恩，然后圣灵重生我们，然后整个这个都在神的整个救恩计划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看到这里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你注意看啊，所以这个救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是不是？所以神过去救我们，现在继续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是得救，但是我们不断在救恩里面蒙主保守，到最后见主面。所以这样说来，得救这个字是指整个基督徒生命生活的从始至初的全部。那这些在开始的时候讲，我们讲这些分享这些，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叫这本圣经。回到提摩太后书三章说得很清楚，因为这本圣经能够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而借着信靠他真正得救，过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新生活。那这样来说，既然靠圣经入门，我们一生一世要靠着圣经、神的话成长。神的话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来源。当初在创世的时候，神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啊，所以我们看见的万物不是从显然之物演化变过来，乃是神的话造成的。神的话是创造着这个一切的能力的来源，是不是？所以神所有就有，要有光就有光。同样的，新生命是一个新的创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造的人原文是说新的创造。同样，神的话拯救了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也好，雅各书第一章都说到，我们得重生是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用真理的道重生了我们。就神的话有这样的能力重生我们，神的话也就是引导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神的话带领我们在这个一生的成长。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将主的话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避免得罪主。啊，少年人用什么指引他的行为呢？那是遵行主的话语。好，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为什么圣经能够是本救恩之书，而且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信靠基督耶稣而得救，而且我们整个得救的过程现在在这个救恩之中都需要这本圣经呢？因为有两个特定的原因。第一个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这个字的在民初时代和合本的翻译是比较温和的翻译。默示这个字的原意是指神呼出来的话，所以我们讲话是要气要出来才能讲话。神创造万，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诸天是借着神口中的这个气哈，造成神的话造成的哈，借他的气。那气这个翻译作灵，所以中文圣经翻译作神发出他的灵，我们便受造，是万物便受造。神创造万物是他说话，是借他的圣灵。同样的，在亚当 被造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神用地上泥土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在他鼻孔吹的气，是不是哈？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吹气是一个亲密的动作。你看神造万物，就是有就有，命里就立，只有造人是按他形象造的，而且是吹气在他鼻口中。那这个吹气是一个表示一个面对面亲密的关系，所以人是神的形象，人跟神有独特的关系。那么这个吹气哈，这个气是跟灵同一个字，所以显明什么？如果亚当夏娃，如果亚当他被造身体用泥土造，如果神没有吹气在其上的话，就圣灵没有工作的话，那神的气怎么讲？神的灵哈，那么亚当还是一个死人，不是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所有的圣经，我应该这样说，所有的圣经每一句话，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因为这一本圣经是神吹气在其上。就它成了圣经，跟其他任何书不一样。世上其他所有的书都没有神吹气，只有这本圣经有神吹气在其上。所以大家明白这意思。所以圣经的神所默示，原文说神 God breathed， 神吹气是神的圣灵感动他所拣选的先知使徒写下神的话来。因此圣经这么独特，这也是我们救恩之书。原因第一，因为圣经都是神吹气，神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的。那这个圣灵感动呢，我们看到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那这个感动不是像今天有些人说，哎，我们有个感动灵思泉涌写下一些文章做见证，或者说现在我们有感动要，哎，有没有弟兄姐妹感动要分享要做见证呢？这个感动是说是讲到神的灵的一般的运行的工作，我们生活动作基督徒都要依靠圣灵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神的灵的运行在一般的工作上呢，因着人的软弱，人的罪性，导致有的时候我们会错意，有的时候我们说出来话，有的见证会，你听那个见证好像不太对劲，怎么会做这种见证呢？他在说他神感动他做见证，结果说出来的东西内容是离经叛道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他一定会错意的哈。那当我们说圣经是圣灵感动作者写下，那个感动是圣经上是用独特的一个字，不是指我们一般人说的我有什么特别感动讲什么话，但是说圣灵掌管这个人，以致他所说出来的写出来的这个话呢，没有任何的错误，完全是神要他说的话。比方说旧约的先知，他说耶和华如此说，那这个话呢就是斩钉剁铁的，一字都不差，是神的话啊。那先知他被圣灵感动说出来是神的话，先知他平常没有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他所说的话就不一定是神的话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圣经我们现在66卷圣经都是圣灵感动先知使徒，我们是指特别的感动。怎么样的感动呢？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第一章第二十节啊，到第二十一节哈。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我再解释一下，这预言这个字哈，原文是所谓 prophecy， 就是先知说的话啊。那 prophecy 说的话就叫做 prophecy， 这里翻译做预言。那么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先知的本意还不是指他先知道而已，当然他是先知道，他比别人先知道才能传达神的话。先知这个字的用法在旧约到新约是指说神话语的出口。神话语的出口，这叫先知。所以先知不讲自己的话，先知讲的都是神的话啊，神他讲的话。所以先知这个字等于就是传神的话的人。好，那所以 prophecy 这个字，先知讲的话，意思就是说是先知之言哈。如果我们要这样翻译的话，就是第二十节讲应该这样翻了。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先知的话。那先 prophecy 这个先知的话呢，包含两大部分，的确。有讲到预言是指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对于个人、对国家的历史的进展，或神的救恩计划的逐步的实现等等，是有指向未来，这个叫做预言，预先说出未来发生的事情。但是先知讲的话不单是预言，不单是说未来事，先知讲了许多过去和现在的事情。比方说你读先知书，好，旧约先知书，你看至少一半的篇幅讲到说明以色列人现在怎么样，君王祭司背叛神，远离神，指明过去你们忘记了神怎么恩待我们的祖宗，神怎么拣选啊，神怎么带领，就讲到过去神说过的话， 来提醒他们，也指出他们现在犯的错误，也说出他们要悔改，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先知讲的话的内容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先知的话的内容不都是预言，包含预言，那也包含了直接说出神让他们说的话，指神现在和过去的事情。那这个在解经上我们就用两个字来区分，一个叫做预言，叫做 foretelling， 是先知讲的话，神让他说的话，讲到未来是叫 foretelling。那如果神让他讲的话指成现在或过去的事，直接讲就叫直言，叫 foretelling， 就是直言。所以先知的讲的话的内容包含了预言和直言。这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解经上故意要在这里好像咬文嚼字强调一下呢？因为免得大家以为说第二十节说到只是讲预言而已，也不单是预言了，就是不单是所谓讲到未来事，讲到过去事，现在是在先知当讲都是神的话，所以这样翻译就比较清楚了。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先知的话，包括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的话是更确实的。什么叫更确实的？比照前面啊，前面这个第十八节、十七节，彼得说，我们有变相山上的经历，我们所看见的经历是啊。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今天人很多人高举这个林恩特会里面的高峰高山的经历啊，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否定别人经历，当然也不能肯定别人经历，因为我们不是神的哈。总而言之，如果有人说我有一个特别高峰的灵恩的经历的话呢，那你需要读读这段话了。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八节说，彼得说，我们亲自他和雅各、约翰参加了那高山上最高峰的会议。如果说有特会的话，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峰的特会，对不对？现在我们的特会请的讲员都不错了，但是没有个比得上那一次的特会，历史性的高峰会议。你看讲员是谁？耶稣基督。还有呢，就约两位出现了，摩西和以利亚。你到哪里能参加个特会是有主耶稣、摩西和以利亚当讲员的？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彼得说，我们亲耳听见他听见这个圣山上这个天父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这个特会的经历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呢，请注意，这个彼得说，这个是特会的经历呢，是千真万确的。我是目击证人，我是 eyewitness， 我第一手，我亲耳参加，亲耳听到。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所得到的经历，还不如先知的话是更确实的。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如果能翻译成我们并有更确实的先知的话更好。 And we have the word of the prophets made more certain， 不是说那个变相山上经历不够，是非常确实，但是这个变相山上的经历是真实的。但对领受那个启示的彼得来说，因为人有人的软弱，人的吸收可能会因着人的主观呢、理性经验传统呢，会曲解。比方说彼得是犯了一个小错误，对不对？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在这里为你们三位讲员一个人搭一座棚子，我们就不要下山了，天天在这里聚会多好。那这是不对的，对不对？是神的心意，不是要耶稣在山上主持高峰聚会，神的心意是要主耶稣下山去上十字架。所以呢，彼得那时候他听到的是千真万确的神的话啊，天父讲话啊，先知摩西以利亚，主耶稣出现，主耶稣荣耀放光，他神性荣耀彰显出来了，哇，亮白的不得了啊，那个光极大荣耀。但是呢，彼得还是不能明白那一句。就那当时领受启示的深切意义，为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的喜悦。耶稣就是神的爱子，被差来到世界上，他上十字架，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旨意，照你的旨意。”所以我要，耶稣说：“我来是要照你的旨意行。看呐、啊，我的事都记在经卷上了。”所以这是我的爱子，我的喜悦的，再次。显明基督耶稣是神的爱子，他听从神的话，他愿意上十字架忍受这样大的痛苦，来完成神的救恩计划，使得我们今天可以得救，是不是？彼得没有马上抓住这个中心的信息，他只觉得我们在这里享受特会真好。所以这样说来，无论我们领受的什么，但是如果没有更确实的圣经神的话直接明说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误解，还自以为是自己在讲神的话。所以这里使徒彼得说，你们不要羡慕我有登山变向山上那个经历， 你要知道你现在手上有的圣经神的话，这个是更重要更确实，因为这是直说，这是名言。你们要在这从灯照的暗处，你们要在这个先知的话上留意，包含指整本圣经啊，不是单指预言啊。那因为在新约圣经要翻译这个先知之言 prophecy 这个字呢，要看上下文。有时候翻译做预言，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四章讲到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对不对？更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底下就说或做说预言，就 prophesying 这个是讲做先知说话。那里面可以是说的是预言，也可以说的是直言。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比较翻的，就直接照字面翻，就翻作第一要紧的，我们该知道经上所有先知的话，就是整本圣经所说的话，没有可以随着私意解说的，不是那个作者本人先知或使徒自己想想把它写下来解释，不是这样。读的人也不可以随私意解释，因为先知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没有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个说明这本圣经多么奇妙，是有神吹气在其上，神所默示的。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要欢喜快乐感谢神了、啊、你手上这本圣经它是神的话，此外其他的书都不是。而这本圣经若是神的儿女不读它，不照去做的话，当然会在我们的灵命生活侍奉上出现很多很多自我中心偶像挂帅的那种方式。为什么？因为离开了神的话，还自己不知道。所以今天的教会需要重新回到神的话里面。在差不多400年前，应该说快500年了，宗教改革的时候，之前有1000年的黑暗的中世纪时代。为什么称为黑暗中世纪时代？就是神的儿女读不到神的话。天主教官方的立场是说，这个拉丁翻译本 Vulgate 五加大译本呢，是就是说那本书拉丁文的翻译本是有圣灵感动摩西，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以大家就不能再翻译了，不准翻译成各国语言，只有学过拉丁话的神父或祭司修道才可以读圣经，才有可能读圣经。那聚会的时候一定要弥撒，一定要说拉丁话。如果那一位仁兄在神学不好，学拉丁文不及格的话，他在主持这个圣礼的乱讲拉丁话，底下人听不懂啊。神的百姓没办法读到圣经。所以宗教改革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唯独圣经，只有圣经是神的话。那么一定要回到圣经，才能看出中世纪过去错误啊。凭信称义，但是不是单单靠信心，还要加上行为。靠恩典得救不错，但是呢还要再加上行为。我讲这是天主教讲了，到今天还是讲还要加上你的行为去配合，要神人合作。所以这样说来，唯一能突破这些，哎，你要晓得，今天你说有人是很同情天主教，说他们也相信因信称义，也相信靠恩典得救，没有错，圣经写的，他们用的新约圣经跟我们是一模一样啊，你翻他同意的。但是你说单单因信耶稣就称义的话，单单靠恩典得救，不加上人的行为，是他们所反对的。直到今天，天主教教义也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如此。这态度是好一些，可以对谈，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到1545年左右，开了这个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这个天特会议在意大利北部的天特开了好几年。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叫做 Counter Reformation， 反改教，要想要遏阻这个宗教改革的洪流。那在这个天特会议所发表的信仰告白里面就说得很清楚：那些说唯独单单因信基督耶稣称义的这些人是可咒可诅的。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宗教改革就在于唯独圣经是神的话。哎，天主教也说圣经是神的话，可他认为教皇说的、教父所说的、留下来的、这个、口传的也是神的话啊。唯独拿掉之后，我们基督徒跟天主教徒没有分别了。唯独靠信心，单单信耶稣基督，不加上我们的配合、我们的行为；唯独靠恩典得救，不加上人的功劳、人的行为；不加上别的圣徒的功德、赎罪券啊，什么借给你啊。所以你就晓得拿掉唯独，你不要有宗教改革了，又堕落到中世纪的情况。今天的教会呢，同样面一样危机。我们教会真的是唯独圣经吗？还是哎，我们教会是什么宗什么派的？我们这个传统很重要，对吧？啊，我们教会真的是唯独神的，唯独相信神的话，唯独单信基督耶稣吗？哎，这个圣经不能都信的啊。这个我们要看看合不合于今天啊，合不合我们的理性，看管不管用啊。理性挂帅，不是唯独信心，也不是唯独恩典。固然神有恩典啊，你也要配合啊，对不对？不是天助自助者吗？这句话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圣经从来没有天助自助者，不是神人合作。今天教会你听到了一般的信息，我不晓得贵教会情况如何。 但是在美国、欧洲这个大软缸里面呢，其实今天听到纯正福音的传讲 的机会不多了，唯独单单因信耶稣基督，唯独神的恩典拯救，救恩完全神的作为，人没有任何参与，我们所以得救没有丝毫是出于我们，完全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不是说你选我选他选，谁会选就选上，哎，靠着我自己选一选，聪明的选一点，哎，我至少会选择会悔改，那个人还选择不悔改，这些讲法都是不合圣经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和生活，第一个，我们对圣经要真正的认识。以上我们花这些时间解释，就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个感动这个字啊，还不是我们这种一般讲的，我有点感动的分享一下。这个感动原文是 carry along, move the way, 就是记得保罗在这个被押解到上述罗马皇帝该杀，在地中海里面啊，不是遭遇了这个船难吗？啊，这个大风狂风大作吗？那个到最后呢，这个船就任风刮去 ，at the mercy of the sea and wind， 就是说，那个在大风、暴风、暴雨里面，大浪、台风、飓风里面，那个船完全没有办法，你怎么去船长掌舵也没办法，就任风飘去，任风刮去。那个字“刮”，任风飘去，任风刮去，就是感动这个字 ，carry along by the wind， 被着风带着。所以圣灵感动作者，他写作者他是可以有他的风格，有些题材，有些采访，比如路加，他真的去采访了这个当时这个耶稣降生的情形啊，他当时采访这个是该杀亚古斯的时候，他就查有查考到这些事，我相信查考没有错。但无论路加怎么写，最后写出来的呢，就是神的话。无论这船怎么开，怎么掌舵，但是那个船还是被风带去，风要它去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感动的意思，说圣灵感动是指说被圣灵支配掌管，并没有抹杀这个先知使徒他的人性，但是却保守这位作者写下来的圣经神的话，这完全没有任何错误，就是神要说的话，这叫做被圣灵感动。所以从来没有出于人意，而是人被圣灵这样子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本圣经实在是很宝贵的哈，我希望你不要把它拿来做普通书籍使用啊，拿来垫东西啦，还有人撕下来页页来包东西啦哈，还有人呢家里一大堆圣经，每个房间都放一本，厕所里也放一本啊，平常呢不看圣经，偏偏上厕所时候看圣经啊，不是说上厕所不能看圣经，不是说不是，而是说如果你真的那个神宗道牧师，我们知道啊，他在厕所里把圣经看很多遍的哈，因为他平常常常看啊。另外有位牧师啊，那个牧师他自己讲，他说我说过他多少遍，你怎么可以在圣经里看厕所里看圣经，这大不敬啊！你说是这样说，可是在厕所里把圣经看完多少遍？如果是他天天看圣经，连上厕所时间都不放过，这是我们的榜样。那如果说我们很少看圣经，都没有时间看圣经，忙着看电视，忙着去约会，到最后只有上厕所才想，哎，我看翻圣经，厕所里放满圣经的话，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是不是？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聚会啊，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实在是就是应该怎么讲？我重新讲一下，就是说我听过一个弟兄哈，他告诉我一个他亲身经历哈，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他上台说，请秩序单上，请大家翻到今天读经，请翻到土司记。你知道什么叫土司记吗？圣经里有没有土司记？四世纪哈啊，那个保罗在巡抚面前被告诉我，犹太人即使找了一个辨识来控告他们，那个叫贴什么罗啊？啊？贴？不是不是，那是那个贴撒罗尼迦教会。我想说，我们考一下试好了哈，《使徒行传》。我想这样你就不会睡觉了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第24章第一节，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是贴什么罗呀，不敢念了是不是？贴土罗，贴土罗，Tertullus， OK， 贴土罗。不，讲回来，所以这个字中文字要注意看了。那位弟兄那天早上组织崇拜领会的时候， 啊，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那他居然说请大家来读《土司记》，那你听了就是哭笑不得，原因何在？他一定 很久没有好好读圣经了，或者是说没有好好预备领会，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你听了觉得 很可笑，但事实是发生了。所以啊，我们千万要谦卑悔改，不要轻看这本圣经。多少这本圣经多少殉道士，多少殉道士哈，多少神的儿女在苦难中的这个激励和安慰和帮助，在国内家庭教会，在文革受逼迫的时候，很多时候圣经都被抄家，对不对哈？大家怎么样藏这本圣经，藏几页圣经，大家背圣经，都成为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回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为什么圣经是救恩之书？能够拯救我们的神的话拯救，因为第一个它是神的话，是神所呼出来，神吹气在其上。第二呢，都是有益的 profitable， 都是有益的，真正的利益在这里，真正属灵的一切啊，不止属灵啊，属灵不是灵鸭蛋的灵，属灵是包含了所有，包含了物质在内哈、啊。属灵属乎圣灵，属灵的人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给属灵的人听。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启示呢，是属血气人不能明白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圣灵内住，所以属乎圣灵的人能够看透，意思分，原文是分辨万事，因为靠着圣经圣灵的光照，读圣经可以分辨周围所出现万事，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可以看透他，没有个属血气人可以分辨他，因为他们没有圣灵。但是我们是有耶稣，就是信为心的，所以这本圣经我可以告诉你，是你一生里面所需要读熟的遵行的话。我认识一个长辈，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到年老退休之后，每天花2到3个小时仔细读圣经，乐此不疲。他的最大的这个喜乐就是每天花2、3小时读圣经。那我们当中有快到退休年龄人，你在想什么？退休之后我要做什么呀？哪里玩，哪里住啊？买什么保险啊？但是其实每一天只要神的话语，那是最重要的。好，因为圣经是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那么都是有益的。哪些方面有益？第一个什么？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第二，督责，指出我们错在什么地方。第三，使人归正，告诉我们如何改过，如何拨乱反正。第四，教导人学义，我们改正之后怎么样继续走在义务上面，不要再走偏。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就是你我了哈，包括提摩太，今天的你我，得以完全，被装备完全。因为我们的父是完全，所以我们要学习完全哈、啊。我们要追求卓越，是指这方面，要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主要我得到的我都要，主不要我得的我都不要。这叫做卓越，追求完全，追求卓越是这个意思。Pursue of excellence 是指这样子哈、啊，不是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乃是追求神要我们所得的，神借着圣经、神的话语哈、啊，让我们成为真正富足的人。那么圣经这本书是给基督耶稣做见证的，是不是？所以整本圣经你仔细读啊，你一定要透过那一段圣经对基督耶稣有更多的认识，无论直接或间接。换句话说哈，读圣经无论是查经或个人灵修，后面我们讲一下，介绍一下怎么个人灵修，就读到每一段圣经，你要从上下文了解这段圣经如何指向耶稣基督。如果你读的经文读完之后，或者有一篇讲道，他讲了半天，讲完了没有讲到耶稣基督，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讲道啊？有啊。那其实严格他还不算讲道，他没有讲出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5章39节，约翰福音5章3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约翰福音5章39节，请。好，所以主耶稣明说了，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
当然主耶稣在说话当时是指旧约圣经是没有错，但这个原则一样是会就是说是整本新约圣经更是给主耶稣做见证了哈。那么所以这里看见查考圣经，这本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所以你读其中一段经文，你说读了半天，结果呢对主耶稣没有更多一些认识的话，表示你还没有深入去读或者应用里面的真理在你生命生活里面。坦白说，如果要讲一些题目或是灵修生活查考题目，你说的都是对，比方说十一奉献啦，怎么爱主啦等等啦，我摆上献身服侍神，这些大家都听过都知道，可是呢有一些人或大部分人做不到怎么办，对吧？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常常牧师讲的都对啊，甚至不用弟兄姐妹说，回到家里师母就说，你今天讲的都对，可是你自己也没做到啊，那你就只有灰头土脸说没错啊，虽然我也不是说我完全做到才可以讲，但至少呢我们可以靠主一起来悔改啊，往这个方向迈进，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圣经所说的我们没有马上做到，但是我们需要前面悔改，而不是说圣经是圣经，我是我，我也没办法做到，那我就不讲了，那不讲了也没有悔改，也没有去做，对不对？所以不管讲不讲，重要是生命有没有真的一点一滴被主改变。所以圣经整本圣经我们读的时候一定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啊。那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谢谢，我们请翻到第二十四章，好，我们请看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好，翻到我们请一起来诵读，一起来读主的话，请。在那第一个复活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主日，那天下午呢，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以马忤斯在犹太地的西边，所以等于他们是下山了啊，走下坡路啊。你知道这个犹太山地，然后经过许菲拉高地，然后下去。所以他们呢，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呢？我们不知道，看来是信心对主的话、对主的应许、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确定。如果他们确定耶稣已经复活的话，那他不会离开耶路撒冷了，对不对？离开耶路撒冷，离开门徒，显然他们灵命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当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主耶稣靠近他们，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啊。然后呢，主耶稣问他说：“你们在谈什么事啊？”啊，如果你我讲快一点哈，那他们就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什么事吗？”耶稣就问什么事啊，他们就说了，从第十九节讲到第二十四节。你仔细看啊，我在神学院教书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学生写的报告写的像这个写的这么精简扼要这么好的。你仔细读，他们把旧约的信息浓缩起来表达，非常的简洁扼要，都答对了啊。你有时间你仔细读看看啊，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其实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竟把他解去，钉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次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位妇女是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里那里去，所看见、所遇见，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所以他们的回答是很坦诚，没有错，也显明他们不明白旧约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必须上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说了啊，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一些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无知，第二是信得太迟钝了。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啊，大部分弟兄姐妹认真读圣经，可是呢，读来读去还是不深入明白，只留在表面那个三点四律五步六法上面，没有深入明白真正救恩的这个宝贵的系统的连贯的这个真理。 那么不但呢不深入明白，不往下扎根，而且呢又信很慢，主啊我信不来啊，我信不过，怎么办？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借口了。那主耶稣说了啊，基督这样受还要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为了帮助这两个人明白整本啊，至少整本旧约圣经的真理，所以于是从摩西指摩西五经众先知起，其实是整本圣经啊，这里讲了二分法，摩西和先知，律法和先知，整本圣经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那不但如此呢，到后面啊，到后面第我们接着讲下来好了。所以到了地方，那时候已经黄昏了啊，日头平息了，他们就留耶稣坐席，当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拨开啊，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原文是他们眼睛打开来了，那么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耶稣的工作完成，他就离开了。他们就说了，哎，弟兄，看32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第一堂解经课啊，主耶稣是老师，他讲解给这两个门徒听。那整本圣经他讲解是以他自己的死与复活、受难进荣耀为中心。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心火热，而且听完之后眼睛开了。好了，接下来带什么行动？他们说，哎呀，今天好像有晚了，我们睡一觉，明天起来再回去告诉门徒。没有啊，立时起身，33节回耶路撒冷。大概从耶路撒冷走到伊马忤斯哈，那么如果下坡路的话呢，大概三个小时左右，我们有人算过3到4个小时可以走到了。但是你要回去的话呢，哇，这个是就是晚上又是上山的路，他们不辞劳苦哈。你知道这个路程啊，大概有11公里哈，11公里有几个英里啊？你算算哈。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跑步，不是快走，要慢慢走的话，至少要走2-3个小时，走快的是慢的是3-4个小时，7个英里哈，7个英里走路要走多久啊？至少要2个小时多吧，走慢也是可以走到3-4个小时。晚上在那是已经晚上了，他们不辞劳苦，不管黑夜或是爬山，他们可能花双倍的时间，还是要回去告诉门徒。他们心里火热，见证说主已经复活了啊！那么向我们显现了，他们就把这个事上说出来了。那么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在门徒当聚会，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呢，这时候主耶稣又亲自出现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那主耶稣做什么事呢？他们还不敢相信耶稣复活，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来看啊，这个魂是无骨无肉的啊，你们看我是有的。他们喜得不敢信。主耶稣他面前还故意吃了一片烧鱼，是不是？好，吃一片烧鱼吃下去了，那表示他是真的复活，因为有身体才能吃鱼嘛，是不是？再来，然后主耶稣就说了第44节，我们看44节到第46节，好，我们先念经。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就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主耶稣像他们所说的，跟对那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路上是一样的，也是从整本圣经，这时候是用三段啊，在当耶稣当时可以有三种说法来说圣经。第一个就是说律法说啊，就是指整本圣经，叫一分法啊。二分法律法和先知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也讲整本圣经。三分法就是这种说法，就是律法、先知还有这个诗篇。诗篇是属于犹太人圣经分成三大部分的律法书啊，就是我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摩西五经。然后他们的先知书包含了我们今天一些历史书哈，然后细节不多说。第三部分叫做圣卷哈，没有名叫圣卷，那 Ketubim 圣卷里面呢，就以诗篇作为卷首，就是说先是诗篇，还有其他的这些啊，那最后是历代志。那这样的话，就是诗篇就代表第三卷，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所以无论如何，这里说的是整本圣经。就以基督耶稣自己为中心解释给他们听，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他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所以这些门徒跟过耶稣三年半，他们也从小会堂里长大，听到旧约的经卷的讲解，可是只有这个复活的主在他们生命里面借着圣灵开他们心窍，打开他们眼睛，他们才能够明白圣经所说的。那今天我想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无论我们的灵命生活、教会侍奉，很多时候我们是闭着眼睛，就是眼睛没有打开，心里没有开窍啊。那我想到使徒保罗，他是熟读旧约圣经，对不对？从小送到这个耶路撒冷，在法利赛神学院长大啊，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最得意的弟子啊，出来其他史书都有记载啊，加玛列有个很有名的学生，后来让他的老师受辱，就是说他离开了这个法利赛门，那就所以学者们说这个大概是保罗了。那总而言之，保罗是从他的宗教或政治的行情不断上涨，他可以拿到大祭司公文，不止在耶路撒冷犹太权力捉拿善男信女啊，还远到大马士去捉拿基督徒。他能够拿到大祭司公文，表示他是有特别的特许状，有这个权利的。他也为打死司提反的人看守衣裳，他也是里面一伙人之一。所以保罗啊，他熟悉旧约圣经，可他就是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啊，原因何在呢？有机会我们再解释。但是呢，当他到大马色这个往那个路上，在大马色路上，他神大光照他，对不对？他眼睛瞎了，神给他功课学习。你以前以为你看得很清楚，其实你是瞎眼的。然后他神差遣亚拿尼亚去给他施洗，叫他眼睛得看见，对不对？保罗当他眼睛可以看见的时候，他说什么？那个眼睛上有鳞片掉下来，是不是？表明什么呢？从那时候起，保罗的心眼得以打开。啊，大马士光照心眼打开，他肉眼也在得到医治，他可以带领啊外邦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所以我们都必须有使徒保罗这样子的经历。我意思说，我们心灵眼就要被打开。这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问题在于我们眼睛上有鳞片。另外，在哥林多后书三章说到啊，以色列人他们心里有帕子遮住，对不对？他们直到今天读摩西的这个书啊，旧约圣经，他们还是有帕子遮住，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那帕就出去了。那我们呢，是帕子出去。所以今天的犹太人不信耶稣，犹太人他读旧约圣经，他怎么读就是不相信耶稣，何在呢？原因何在？因为有帕子遮住心。所以我们可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圣经有问题，是我们有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圣经是活的，我们是死的。不是说我们是活着来读这本死书哈，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很好的书了哈，就是讲到解经学，圣经解释学。这本书呢，中文出版的时候呢，换了一个封面，要吸引读者吧哈。原来的这个英文本我有，不是这样的封面的。这本封面呢，那是旧书了，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再版了哈。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一本中文圣经啊，你们说有人圣经上面写圣经两个字，对不对哈？然后底下呢，在圣经下面呢，有一个钥匙孔，就好像这是一个保险箱，还是一个锁住的一本东西，你要用。学了这本书所说的解经的原则是钥匙，一打开才能把这本圣经打开看那个味道。所以这个设计好像很吸引人，圣经好像一本书，可是呢上面有个钥匙孔哈，必须要暗示这本书你买来读就得到解经之钥，可以开启圣经的这个殿堂了。事实上这个固然是别出心裁的设计呢，可正好跟圣经所说的相反。圣经不是一个上了锁的一本书，圣经本身没有问题，神的话是大锤打破一切阻碍道路高山，神的话是烈火烧尽我们里面一切的悲情下品，神的话是比一切两刃利剑还快，活泼大有功效的哈，甚至连骨节骨髓灵与魂都能分开啊，连我们心中的主意啊，这个经文我们读一读哈，我们来读一下。意思都能辨明哈，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好，我们想念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哈。好，请。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请注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里面呢，是像三千烦恼世界不断理还乱，在里面错综复杂，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很多人说，我是凭良心的，我是爱主的，我是干嘛的？其实那个动机啊，纯不纯正呢？ 就主知道啊，他知道啊，别人可能不知道啊。但从外面所结的果子可以看得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凭良心的，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没有问题，事实上只有在神的话语光照之下发现，哇，神的话是两刃利剑，把我们里面的主意跟思想啊，思想意志啊，思念和主意啊，思念和主意这里说的是 thoughts and attitudes of the heart， 所以我们的思想意念只有圣经能够把我们切开看得清楚。所以我们若是不读圣经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里面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绪的复杂的思想意念呢，甚至有罪的思想意念还在那边纠缠不清，神的话来一分，我们哦，原来我这个意念是不对，我要悔改。那个意念才是合乎神心意，那个意念是神给的，这个意念是撒旦给的，你就能分清楚了。你不读圣经，你就不能分辨了，那就糊里糊涂，难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那另外呢，我们再看雅各书，好，我们看这后面新约雅各书，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后面的雅各书啊，第一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翻到我们想念啊，请。这里描述说，我们不要单单听到不行道，你听到要照着遵行，就像照镜子一样。假如今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照镜子，你一照镜子一看这边有个黑点，你怎么办？赶快把它洗掉，对吧？啊，黑点啊，就这样，你就不管就走了。照过了镜子之后，随即就走了，忘了相貌如何。这是我们基督徒如果读圣经，因为这里说我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律法这个字你不要一听就觉得，哦，律法就是定人罪的，压死人的，律法是不好的，不要这样去想啊。圣经从来没有说律法是不好的，律法是圣洁公义的，律法是神的话。你读诗篇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用很多字来描述律法、诫命、典章的，每一个出现的时候都是那个诗人所爱慕的啊，你的话将我救活了，我以你公义的典章天启示赞美你。所以神的话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律法也不是问题。律法这个字的本意在希伯来文是生命的法则和教训，律法这个字本意 Torah 就是教导的意思，教训法则，生命的法则。所以这样说来，是想要靠律法称义的，那一定会被律法定罪，律法叫人知罪，律法定人，这是律法的功用。像红绿灯、交通规则，它本身没有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过人正常人抱怨是红绿灯使我开车不自由了，反而我是红绿灯使得我们可以安全的驾驶到目的地去，是吧？但是当你违背红绿灯交通规则的时候，那红绿灯会定你的罪的，那警察开罚单给你。所以我们不能靠着律法得救，但律法却是神子民生活的指南。律法本身没有给我们这个救恩，在基督耶稣里啊，基督耶稣里我们得到救恩。律法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救，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我们引导到基督面前。就这样说来，我们不要反律法哈，我们反对的是靠律法得救的律法主义者。但律法本身是神生命的话，生命的法则。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需要基督徒信主得救之后是福音没有错，福音跟律法不能分开的，福音成全了律法，律法是我们生命生活的镜子，所以我常常照看圣经来照镜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希伯来书四章说到圣经是两刃剑，对不对？也切开我们里面分不开的这个分自己搞不清楚的这个思念啊主义。那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是我们的什么照妖镜。你知道什么照妖镜啊？一照之后就现形了，对不对？你本来以为你很棒啊，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大家称赞我爱神爱人啊，怎么样，是一流的基督徒啊，一等公民。但我一到镜子一前面一照，哇，主啊，我在里面这么多隐而未现的罪，求你保全洗净我。所以这样照了这个照妖镜之后，我才得到生命的自由，不被这个罪恶捆绑，是不是？不是听了就忘，实在遵行就在所行世上必然得福。所以至少今天我们明白了，因为圣经是两刃剑，是照妖镜。那么我们呢，问在于我们心里，如果我们不真正 真正归向主的话，我们的心就有帕子遮住啊，我们的罪撒旦的诡计，我们眼睛还有鳞片啊，真可怕，眼睛也看不清楚，心有又帕子遮住，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活在神的荣耀中，为神荣耀而活。所以今天至少圣经的生活我们看见了，圣经没有任何问题，神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要成全，我们不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把圣经打折扣来做。问题在于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眼睛里的鳞片，心里的帕子，只有神的话语照妖镜可以照出我们生命的本相，只有这把两刃剑神的话语大能活泼有功效，可以让我们得以被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只有靠着圣经神的话才能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生里的每一件事都需要圣经，就是在神学上称为这个圣经是足够我们生命的一切所需要的 sufficiency of the scripture， 意思是说圣经是足够的。今天我们灵命问题最大就在这里，今天的时代大家都说圣经不够，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特别是比较极端灵恩派的教会说，你光读圣经是不够的，你还有灵恩的经历，这个教会有圣经死气沉沉，那个教会有圣灵是活的，是这样子的吗？其实如果我们说圣经不够，所以我们要去追求灵恩的经历的话，基本上你已经犯很大的错误了，你需要好好被照妖镜照照两刃剑，好好剖开你的心思意念。神的话绝对是够的，不够是我们，圣经足够我们属神人行预备一切各样的善事。灵恩经历是好的，但是必须在神的话里面来看，离开神的话灵恩经历也就不是灵恩经历了。神做工从来不离开圣经，圣灵做工也从来不离开圣经，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都知道有全副军装，对不对？基督徒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以天空属灵恶魔征战，属灵征战，你需要全副军装。全副军装里面呢，我们看见从第十三节六章十三节到第十，我说十七节好了哈，你看到这里说得很清楚，全副军装，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对不对？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啊，救恩是当作头盔哈，然后呢，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随走随穿，拿起这个信哈，信德藤牌，挡住恶者所发一切的火箭，对不对？还要举起什么圣灵的宝剑？什么叫做圣灵的宝剑？就圣灵所使用的武器嘛，叫圣灵的宝剑，对不对？所以圣经神的道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灵总是用圣道神的话来做他的工作，因为道和灵是不分的。你看神的创造是神说话，神吹气啊，圣灵跟圣道不分。我们重生得救，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重生，也是神的圣道真道使我们得重生。所以换句话说，神的作为圣灵跟圣道是从来不分家的，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一旦你把圣经跟圣灵分家的话，底下就惨了。你把圣经跟圣灵分家的话，那圣经你根本不能明白，难怪死气沉沉。你把圣灵跟圣道分开的话呢，那你怎么知道是哪个是圣灵工作？你根本不知道了。对，圣灵一定是透过圣经做工的。所以我们可以有灵恩经历，我们需要有属灵恩赐，但这一切都在圣经里面，以圣经为根基。离开了圣经，你无法生活。这就是帮助我们哈。我们讲义上说到，圣经是神的话，第一点，圣经的权威，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所吹气的所呼出来的话，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圣经，所以圣经是有权威的，因为它是真正的作者是上帝，主题是耶稣基督救恩，是由上帝选仆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所写成的。那么圣经的权威，神所说的每一字每一话都不可以废去，就是暗字漠视，全部漠视，就是说从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不能够删减的。启示录最后这个约翰说哈，凡在这书上的预言或先知的话有删去的或增添的话，那这个罪很严重，就是失去这个在生命册上的名分，对不对？意思是说他就如果有人这样做的，显明他不是真基督徒了哈，因为这个不能删减神的话语。有人说那是只有指这个启示录吗？那难道不包含其他圣经吗？当然神的话通通不可删减哈。是为什么旧约的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是在讲神的话， 当先知他的平常的时候，他没有被圣灵感动充满所讲的话，不一定是神的话，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当他被圣灵感动啊，这里所说不是出于人意，不随思意解说，是说出神的话来。我举个例子，拿单去大卫啊，大卫想要为主要建圣殿，他问拿单，好啊，你为上帝盖圣殿啊，盖教会很好啊，你就做吧，上帝赐福你的。后来回家晚上呢，上帝向拿单说话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要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所以后来拿单就去跟大卫说，他不再这样说，我觉得很好啊，就照做吧。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了，你懂这意思吗？当拿单他自己说的时候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当他得到圣灵的感动，神的话来了，他传讲神的话是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不能随便讲的，这句话是你 是被圣灵感动说，说神的话是耶和华如此说。今天有些人在聚会说第一人称说话的那种灵恩的大师，你们要很小心的哈，其实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那旧约有的例子，新约有例子。新约呢，彼得是使徒，加拉太照样记得，在安提阿的时候呢，他水火装甲，对不对？啊，看雅各那边人呐、啊，本来跟外邦人，安提阿是外邦人犹太人都有的教会，他本来觉得早就开过耶路撒冷大会了嘛，外邦人犹太人只能合为一体，一起吃饭，同桌团契，当然是很好的。可是彼得为了怕避免麻烦，就分开，就看到那些耶路撒冷来了，啊，好，我们就啊避开，不让他们去吃饭。保罗就出来当面抵挡彼得，对不对？说彼得错了，这样说行不合福音。所以到那时候呢，彼得做错的事情，虽然他是使徒，保罗他被圣灵感动说话，他写在加拉太书里面。因此我们要说，无论是使徒或是先知，就他们自己来说，平常的时候他们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啊，不是随思意解说，也不出于人意，乃是被圣灵感动写下神的话，一字写的话没有任何错误，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定要遵行的，不能打折扣的。好，那今天呢，哇，我们时间过得真快，快要结束了啊。明天我们继续讲，特别强调如何来除去我们心里的帕子和眼睛的鳞片，靠主的话语，在实际生活里面，如何借着每一天的灵修哈、读神的话语来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讨论一些题目哈。对于今天以上所讲的，我们大概还有几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以上所说的，抱歉，我一讲又情不自禁讲太多了哈，这个没有让大家有机会多问一些问题，明天一定会给大家多一些时间问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响应可以回去看一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想要讨论的？是，请说。神所说的话跟说话的是神是有分别的。我想这个想法啊，如果是那个含义，当然是错。当然，圣经不是怎么讲？当然，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不是神。那圣经上所说的话，圣经所记载，当然是神的话。所以圣经说就是神说的，这有同样的权威，这个是绝对是一致的。当然我不是说神只说的圣经，神要我们所知道的，他所做的是写在圣经里面。那神在其他地方有普遍的启示，没有错。但圣经对于今天我们来说，就是神的特别启示。至少要承认说，圣经就是圣经所说，就神所说的完全一样权威。不能说用那句话说，说话的神跟神说的话不一样，所以神说的话不像神本身有权威。这种讲法是绝对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哈，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好，那这句话呢，你读创世纪，无论是第十二章第三节、十八章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就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因你后裔得福，是神说话，对不对？可是呢，在这里加拉太书记载却说是圣经预先看明，有没有？圣经啊，你看第八节啊，圣经看到了，是不是？啊，而且呢，还圣经宣告了，圣经说话了，意思就是说，其实是神说的话，对不对？可是呢，在这里加拉太书讲说是圣经说的，为什么？因为对 这个读旧约圣经的初代基督徒，他们读的是旧约，不论是读希伯来文圣经或是七十四译本，他们读的时候是创世纪在那里说神说什么。保罗在讲说神是神说的话，但是也是圣经预先看见圣经所说的话，这样说来，所以圣经说的话就是神的话，一样权威。所以不要被那个新正统派那些新派神学的这种吊诡式的讲法被欺骗了，就是说无论我承认圣经不是神本身，但圣经所说的话就是上帝所说的话，请问我说的话跟我本身的权威当然是一样的嘛，是吧？那不然怎么分呢，对不对？我的话就代表我的心意，对，我还是人呢，我会犯错，但上帝的话就上帝要说的话，当然上帝的话跟上帝本身是一样有权威的嘛，所以就得罪这个原因。所以在这里大家还是说圣经说什么什么，其实圣经说跟上帝说是一样，就耶稣说他的一生一世就是遵行天父旨意，他做每一件事经常说经常说，他回答魔鬼的三次试探在旷野里面四十昼夜受试探，他就说都说经常说经常说经常说，哎，你还要注意了，魔鬼还拿圣经话来试探耶稣呢，你圣经不熟的话那你就被他骗了，他曲解，所以经常说表明就是有权威的，是神的话的权威，就是神本身的权威。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想要讨论的，好，如果没有的话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明天你有你想要讨论，你可以写在纸上或发言举手都可以。